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里面我请到了学伟，学伟姐妹呢，她有非常让我感动的见证，就是她的公公，大概在两年前有一些老化失智的症状，那其实造成整个家庭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对于照顾他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我看到学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真的是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继续的孝敬陪伴他的公公，然后也带着孩子，也帮助先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生命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今天就请学伟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如何陪伴生病的长辈。学伟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想学伟开始讲你如何陪伴你公公之前，我们先让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公公的情况好不好？他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失智让你们觉得很困扰的一些情况？你说大概是两年前
，大约两年前对。
他大概多少岁啊？
他现在90岁了。
哇，所以其实也是很高龄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88岁左右。
对，89岁。
哦，那时候89岁。好，所以你告诉我们，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他是在前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事件，比如说他会困坐在书桌前面，然后对着那个罚单，对着罚款的单子，然后在那里很无助的很无助的在那边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
那因为我跟我先生常常3不5时会去看他
，
所以就我先生就遇到过2次那我公公这样的困坐在书桌前的情形，所以我先生就我公公看到我先生
，
那我公公就说啊，儿子啊，你看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会有这个罚款呢，我都有缴啊，怎么会有罚款呢？那我
那是什么东西的罚款？
大概就是这些什么电费，瓦斯费这一类。
是是是。
好，那
那以前你公公他都会按时去缴这些费用
，对，然后都是他自己去处理的，
所以他应该就是忘了没有处理然后被罚款。
对，
对，
然后其实我们不确定那个时候他是忘了还是他已经不会处理了
，
对，但是长辈生病他都会怕被身边的人认为他没用了
，
他不能了对，所以或许有隐藏吧，我们不晓得。那我觉得我先生很棒的地方就是那时候他就听到爸爸这样说这样问，好，这样着急，我先生立刻接过来就说爸，没关系，没问题，这个儿子替您处理就好了。好，您放心。对，这样子的事件2次之后，后来我跟我先生就发现，觉得公公没有管理金钱的这个能力了。对，
那个时候公公是独居老人嘛，他一个人住。
对，
可是那时候88岁、89岁，其实他都还蛮能自理的。
对，
哦，那也真的身体还不错。婆婆已经过世了。
对，婆婆。
是
过世6年了。
哦，好，所以你们发现公公已经好像不太有能力可以处理自己的财务
，
所以你们就
我们就接过来然后帮他处理
，哼，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 OK
，
好，但是大概没有多久，大概1-2个礼拜吧或1个多礼拜，公公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然后他开始就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其他的儿女说说我们把他的钱都拿走了把终身俸都偷走了然后自己使用这样
啊哈
对，
所以造成了其他的兄弟姐妹对你们夫妻有很多的误解。
对，
他们相信你公公的话吗？
是，开始的时候是的
，
所以最开始的半年是我们走的最辛苦最不容易的时候。对，
所以他可能不仅告诉他其他的子女
，
也会告诉
教会的
教会的人，
所以那时候教会的人对教会的人也认为说哎，怎么你的儿子不像我们平常认识的 那个人他竟然是这样对待爸爸嘛
，
对，
所以其实你们也有很多的委屈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是起初的阶段，就是他开始 对于财务的这些事情他好像已经不太有能力能够处理，然后他会开始忘了他曾经做过的决定。
对，
嗯，然后他会
开始怀疑是旁边的人偷的，
嗯，
偷他的东西。
是，
对。
哎，其实我印象中我听过很多老人家到晚就是比较晚的这个阶段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就是谁偷了我的钱，谁藏了我的钱，谁用了我的钱，没有告诉我，就是在财务这个部分非常没有安全感。
对，
嗯，好，后来呢又进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后来他就开始就出现自杀的行为。
哎呦，
所以这个是令我们第一次发现的时候，这是令我们突然很惊讶，然后不知道如何去接招的那种状况。嗯，好，那我觉得我公公自杀的这个行为，好，他前面是有一段过程，
嗯，
那只是前面那段过程呢，可能身边的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认识和了解，所以，
就是你们了，你们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了解。
对，还有其他的儿女吧。
是，
对对，那就是其实公公是比较有忧郁的情况。
嗯，
好，那他先是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我好久他说学伟啊，我好久都不敢照镜子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好丑哦，我这样就没有见证。好，我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也是基督徒。
对，
嗯，
对，他就说我现在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其实他讲这个话已经有很长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嗯，
对，那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家人的忽略忽视，所以以至于他就这样一直发展一直发展。那后来就是我说六七月的时候加上这个钱的事情，所以大概我记得第一次发生大概差不多是在九月份。
嗯，
好，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我跟儿子在外面吃晚餐，结果就听到我们家的应用打来电话，就说用很不流利的中文，讲说爷爷跳楼，爷爷跳楼，这样子。对，那我儿子一听到当下他那个食物还没有吃完，我们才吃到一半，他就立刻放下碗筷就冲回爷爷家，然后冲回爷爷家的顶楼，然后去看爷爷的情况，这样。
是，
对。
你儿子那个时候几年级？
那时候是国三。
哦，是是，所以他也是动作很快，立刻反应，他也是很爱爷爷的。
对，对，
所以那次没有，就是说没有出事。
对，对，我们很感谢上帝没有出事。
嗯，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家的那个
应庸，
应庸。对，其实他等于救了我公公。对。
好，所以你说公公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会想要自杀，就后来就重复的出现。
对，对，很多次的出现。
用不同的方法。
对，那例如他会用家里的任何的利器，譬如说工具的起子，剪刀，刀片，还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对，那或者甚至是绳子，线，好，因为他也会选择用上吊。
好，
对，因为他要出去跑出去到顶楼，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把大门的锁换了。后来他就在家里用上吊找东西上吊，会伤害自己。
听起来真的好恐怖啊。
对，
所以你们都要把所有的刀子啊什么有尖锐的东西都要藏起来。
对，
那这个应庸一定也这个活得很忐忑不安。
对，我觉得他的精神压力也很大。
对，
嗯，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
好，有一天晚上就是那是我公公在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不睡觉，其实他不是日夜颠倒，他是几乎二十四小时都不睡，所以以至于我们家的应庸他也是长期的疲累，然后靠喝咖啡度日。对，喝大量的咖啡。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是好不容易看到我公公睡了，然后我们家的应庸他还不确定，然后他还就是做事情做家事，然后停等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他确定我公公真的睡了，他才去睡觉。就半夜大概一点半吧，然后就我们家的应庸他就被一个电话铃声叫醒了。 就电话铃声叫醒他就要接，就哎就断了，然后也找不到来电显示，那我们的朋友是后来我跟他们分享，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都说是上帝打来的，对，就是那一通电话铃声，
他醒了，
他醒了，然后他就发现爷爷的床是空的，爷爷不在床上，所以他就急忙的到处去找爷爷，结果发现这时候我公公已经在阳台上，搬了个凳子，他站在凳子上，然后呢也那个线电线也挂在脖子上，
哎呦，
对，然后千钧一发之际，真的是千钧一发之际，那我们的英雄就吓到赶快把爷爷拽下来，拽下来之后，后来事后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家英雄还跟我们说，太太对不起，太太对不起，爷爷这样我把他拉下来可能他屁股这边有痛还有有受伤，那我都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要感谢你，你是救了爷爷的性命，哎，
是是，我们看到也是上帝啊，上帝有恩典，
对，
救了你公公一命，在这个时候
对, 对，
用电话把这个佣人叫醒，哎，我们看到在许多的苦难当中，但是有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那学伟的公公是有就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失智的情况，从忘记东西，怀疑别人，到后来有自杀的倾向，其实不是倾向，自杀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那学伟，你告诉我们，你公公过去两年里面或者一年半里面，他有这样的企图自杀的行为多少次？
总共有十五次，
十五次，哇，那真的是每个月一次，
对，
那真的是对，让人非常担心的。那后来你们怎么办呢？因为很明显的，只是一个佣人在旁边二十四小时的看护，好像也都不行了，我觉得你们的佣人也很伟大，精疲力竭哈，
对，
虽然你们是常常常常出现，常常也是去帮忙，但是 后来你们有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吗？在照顾公公的这个部分，
感谢神，就是我们后来想到就是有一个资源，就是叫做老人日间照顾中心，它就是针对失智的长辈所设置的一个机构，
好，
那就是在服务这些长辈。那正好我们看到公公，我们家的公公很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他只要待在房子里面，待在他的家里面，那他就会有一些伤害自己，其实到后来又有伤害别人，好的这种行为跟想法，
是，
所以为了要阻止他有这样的行为，为了保全他的安全，平安，还有照顾者的平安，所以我们就决定帮他申请，然后也透过医生经过一段手续，然后就让他每个礼拜一到五去所谓的日照中心，
日间照顾中心，
对，
所以就是早上九点送过去，
对，
傍晚五点回来，
对，
对，所以这样你觉得对你们也有一个比较缓和的喘息的机会，
对，因为白天的时间我们就比较能够做自己的事情，或者照顾自己家里的需要，对，那但是每天晚上跟每天早上出门前其实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会生气，早上会生气到不愿意出门，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家的应用，他每天都要用不同的理由去哄我的公公出门，对，
所以其实公公也是很有情绪的，
对，
他是会抗拒，
对，
照顾
是，
或者他会很生气的，会骂人，会很凶，
对，
会不会有像肢体的攻击性的行为？
会，
也会，会推你。
不是推耶，
打。
对，然后他会有一些，他可能会用杖打。
哎呦，
那其实我也被他打过一次。
哎呦，
对，然后他还会因为我们教应用，因为语言表达不是那么的流畅，背景又不相同，文化不同，所以我们都教我们的应用说，爷爷生气的时候你就不要理他，你就做自己的事，只要 顾到爷爷的安全就够了。
嗯，
结果我们的应用就照样做了。
嗯，
那其中有几次都是他不理爷爷，可是爷爷自己生气，
嗯，
就希望旁边有一个人跟他都对应，
嗯，
那就又没有。
嗯，
所以他就更生气，所以他曾经拿皮带去抽，
哎呀，
对，然后拿家里的那个易碎品去砸。
嗯，
对，然后都是让我们应用好几次受伤，
哎呀，
那我们还带他去看医生，
是是是，
其实我们也很心疼。嗯，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们现在今天在台湾很多家庭，我们也都有聘雇这些外劳来帮助我们。
嗯，
我们真的要看到他们是给我们恩典，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
是
不是我们给他们恩典，是他们给我们恩典。
没错，
所以我看到学伟跟学伟的先生是非常照顾这个应用的，
嗯，
印尼来的用人。嗯，哈，
对，
嗯，还想到要接这个用人的先生孩子来台湾，
嗯，
看看妈妈工作的环境，并且让他们有一个度假的时间在台湾。
嗯，
你们愿意替他的先生孩子出机票钱，
是
让他们来台湾。哦，都觉得这样是对的。
嗯，
这样真的是我们要照顾在我们当中寄居的人，其实他们是来帮助我们。
对，
那我看到学伟跟学伟的先生，
嗯，
不是只是要利用这个应用的劳力而已，
嗯，
而是你也真的关心到他的身为一个人那个人权上面的需要。哈，所以公公有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你们最后发现说连日照中心也不敷使用了。
对，
所以你们后来又怎么做？
对，因为他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出门前就是很大的挑战，
嗯，
晚上回到家有时候整夜不睡也是，就是会打人，
嗯，
会攻击人，
哦，
伤人伤己，这样其实危机还是存在的。
是，
那我们的应用他的心理压力真的蛮大的，负荷蛮大，所以后来就连医生，因为我们都有固定回诊，
嗯，
连医生都建议我们，就是看到我公公情绪方面的问题复杂度已经到达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照顾的，
嗯，
可能要寻求专业的机构。
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那是去年九月份的事，就开始找这些安养的机构。
嗯嗯嗯，
对，
所以现在就顺利的进入了这个安养中心。
对，对，我也很感谢神，我们
是
才大概将近半年就很顺利进去。
嗯嗯嗯，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就是从申请到最后能够进去半年。
对对，
其实半年也很久哈，
可是后来我们听说有的人排一年两年不见得排得到。
哦，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在等。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台湾啊，或者是全球各地，可能这样的情况也是越来
越
明显。
对，对对，
就是非常需要老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些中心，这样的一些设备，
嗯，
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你们是等了半年，你都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对，
嗯，
因为我们找这个还不是一般的安养中心，
嗯，
它是特别照顾失智长辈
的。嗯，
对，
所以现在就是白天应用去这个中心陪伴爷爷。
对，
然后晚上他是可以回家睡觉的。
对，
哦，那真好，
那就是爷爷住在那边，然后应用回来。
嗯，好，学伟，那你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你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
嗯，就是怜悯公公的需要。
嗯，
因为我真的看到，我觉得是上帝，我感谢神给我属灵的眼光吧。
嗯，
好，看到我公公他现在是软弱的，
是
年老的。
嗯，
自己没有自我，就是渐渐丧失自我照顾的能力。
嗯，
所以是很需要帮助，很需要照顾，很需要协助的一个老人。
嗯，是，我记得学伟你也跟我分享，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惊讶的发现你过去里面一些以前跟公婆相处的时候感受到的一些伤害其实已经被医治了。其实学伟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故事，在很多方面是我的榜样，所以我还是要请学伟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在照顾公公的过程里面他学到的一些非常深刻的生命的一些功课。继续收听 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学伟的公公现在已经是在安养中心，
是
专门照顾失智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养中心。那学伟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学习到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会怜悯，
是
怜悯这个老人家。学伟的公公现在是90岁，
对。
怜悯他，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赫然发现或者很惊喜的发现，你过去内在的一些伤害其实已经被医治了，所以你是可以怜悯他并且甘心乐意的服侍照顾他的。那我也想请学伟跟我们分享，你过去跟公公婆婆的相处里面，你讲一些事件啊，那个实在是不容易去处理的，可是你发现你现在已经完全饶恕了，没有问题了。好，是哪些事件？
我就举其中几件事情。好，那其中一个就是例如以前不论是我跟先生只要有不愉快，或者是公公婆婆对我某些做事方式他们看不顺眼的，他们就会打电话到我的娘家。其实我婆家娘家住蛮近的，又在同一个教会。所以其实 很不容易，
很敏感。
对对，所以那他们就是会打到我娘家，然后跟我的向我的父母亲骂我。然后甚至是骂我的父母亲。对，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那个时候没有用情绪回应。对，对，
他们会说什么？你们的女儿怎么教的啊？是这样子吗？
对对，类似像这样的话。对，
那真的好不容易耶。
对，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冲突就算了哈，如果把我们娘家的人也一起拿来，
变成好像两个家庭、两个家族这样。
对，好复杂，好难哦，这种结就好难解哦。
对，然后另外还有，其实我现在就是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就形容就是一个黑暗的客厅，
黑暗客厅事件。
对，那因为结婚的婚后头两年，虽然只有两年啦，那不过那两年对我的印象好深刻。
那两年就是你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对，好，那两年呢，就是当中有好几次所谓的黑暗的客厅，就是大家晚上到了某个时间各回各的房间要准备睡觉，但是我的公公会把我叫出来，叫到客厅。好，那时候都关着灯了，然后不然就是跟我说你的这些委屈通通要往肚子里吞，不准说。好，那
所以意思是他知道你有委屈。
对，然后不然就是说你没有做家事。那我就那个时候年轻的我20几岁的我其实也不太懂得有太复杂的回应方式。对，那我就说我有做啊。然后公公就说不对，妈妈做就表示你没做。那我说我有比如说他在洗衣服我就扫地啊，然后他在做什么然后我就浇花啊这样子。好，然后公公就说不对，你要跟他抢着做。我说我跟妈妈抢着做我怕妈妈会生气。然后公公就跟我说你不管你就跟他抢着做。对，所以那个其实后来我就傻傻的，我真的照公公做的我去抢着做，果然又引起婆婆的怒气。
所以你觉得你怎么做都不是。
对，
然后如果有委屈的话就往肚里吞。不可以
讲。对，那个时候我经历，我觉得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我在经历哑巴吃黄连。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很受伤。
是，
可是当你公公有这些失智的情况发生，他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轮到他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发现哎，你里面对他没有这样的一种苦毒恼恨。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点，真的。我觉得像这些记忆其实我现在很少来再提说他。我身边的朋友也很少听到我这么细说这些过程。是，原因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好像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他对我没有任何觉得情感受伤的那样子的感觉。
嗯，
对，
嗯，因为你在这个之前你已经饶恕你的公公婆婆，
嗯，
而且也真的是去爱他们。所以深深的怜悯。
嗯，
还有呢，你在这个照顾公公的过程里面你学习到的功课，
还有就是这两年，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真的学了很多扎实的功课。
嗯，
例如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
嗯，
我就想我是身为媳妇身为儿女的。
嗯，
那现在我的父母亲有需要。
嗯，
那我们小的时候是父母亲照顾，比如照顾我先生，好，照顾我们。那现在他们年长，他们身体软弱了，需要成年的子女来照顾他们的时候，那现在是我应该要来回馈他们的时候。对，
所以做你该做的，做你能做的。那如果做不到的呢？
做不到就交给上帝了。
嗯，
对。
所以你该做的你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照顾他，尽力照顾他，即使他发脾气还是照顾他。
嗯，
对。
所以你会怎么样？每天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大概是3-5分钟就可以步行走到的那个距离。
是。
对，所以几乎是每天会去看他。
嗯，
然后或者就是每次只要有空档有假日的时间，我一定会想，比如说今天是大好的天气，然后要带公公去哪里玩。
嗯，
那今天是下雨天，我可以带他去哪里玩。
嗯，
就是要想办法把他带离家。
嗯，
好，离开家，然后避免他有一些危险的行为。
嗯，
对，然后
分散他的注意力。
对，
其实是这样。
对，分散转移他的注意力跟焦点。嗯，所以为了他的安全，因为爱他，所以就尽力做我们能做的。
好，所以第一个是深深的怜悯这个老人家，看到他的需要。下面就是做我们该做的，做我们能做的。好，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这段时间支持我很心中蛮有盼望。好，虽然做的时候会觉得疲累。好，那常常甚至会有力不能伸，感觉力不能伸的时候。对，那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很明确的盼望，就是我相信上帝有美意。
嗯，
而且他有很奇妙的计划。
嗯，
而且其实不用等到未来，在我经历的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去到餐厅吃饭。
嗯，
或者是在外面走在路上或坐捷运。
嗯，
我就会很不经意的就会听到旁边的人的对话。
嗯，
对，听到他们当中其中有一个人的父亲或母亲或者是公公婆婆有失智这样的情况。
嗯，
然后很困扰他们。
嗯，
我就发现哦，所以未来这方面的需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嗯，
所以我知道上帝在预备我。
哦，
在装备我。
嗯，
对，
将来也可以帮助有这样需要的人。
是
啊，跟他们分享你的经验，然后告诉他们说上帝很有恩典的。
对
啊，
对，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
是，
也不用觉得那么的艰困，一天的忧虑哈，一天担当就好了，上帝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嗯，所以学伟，你刚刚提到说你学到的一个功课是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
嗯，
怎么说？
我相信上帝给我的一定是最好，这个最好的定义是最适合我的。
嗯，
对，那即便我觉得是处在很大的困难里面。
嗯，
我觉得感谢神，越经历神我就越来越不害怕。
嗯，
困难。
嗯，
越来越不害怕这些所谓的苦
战
挑战。
嗯，
对。
嗯，
那原因是透过这些历程呢，那我觉得上帝不断的破碎我里面的一些骄傲。
嗯，
破碎我的自以为是。
嗯，
对。
嗯哼哼，那个我觉得照顾老人家好像每天都不一样哈。嗯，你也跟我说，就是昨天有用的，今天好像就没用了。
是，对对，我们每一天都要用不同的话对他说，昨天有效。嗯，可能今天就没效。
啊，嗯，就是让他息怒啊。
对，
或者让他愿意去以前是去日照中心啊。
嗯，
对
对，出门其实不只是去日照中心，或者是去教会聚会。
啊，
嗯，
对，以前有用的方法，哎，这次就没有用。
是，
所以需要上帝不断的给你们更多的
智慧、灵巧的心。
好，或者我们说那个创作力啊，或者就是灵机应变，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
对，
那你刚提到说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经验到上帝破碎你。我们基督徒常常用破碎这两个字啊，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破碎听起来很可怕耶，干嘛我要被破碎？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所谓破碎就是打破我以前的自以为是。好，我的原生家庭教导我，我就是本本分分，然后很实实在在，然后就是诚诚实实的，对，一板一眼的，没有变化的，对。那所以那经过跟公婆相处这段过程，我被破碎的就是我也学习转弯，好，用温柔柔和的话语去回答，不一定要一板一眼。例如像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就更深刻的去学习怎么样是用爱心来说这个诚实话，
或者是我们要灵巧像蛇，
是
但是要驯良像鸽 子。其实这里就是那个温柔坚定的意思，
是
就是我们也不要都是一成不变，然后坚持己见，有一些事情就是转个弯就好了。我先生常常说你就顺着他说嘛，哎，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你讲话不要那么直，你就顺着别人说。哦，我说这需要好高的艺术和智慧。
是啊，
所以学伟你也是一个比较可能直接的人，以前你的家庭背景
没错，
但是因为跟公公婆婆相处，我们学习要更柔和。你今天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你说以前是理直气壮，那现在是什么？
是我现在是学习理直气和。
啊，这是什么意思？
对，因为你看很简单的两个词，其实这个你真实去学习真的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成长的真的是需要时间。那理直气壮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认为我所坚持的是对的，所以不应该是我顺服你，应该是你要顺服我，
因为我是对的。
对对，那所谓理直气和呢，那就是虽然我知道我是对的，那我就要像刚冯姐说的，我们要温和而坚定，好，温柔的坚持，我不必要很
大声，
对，好像义正言辞的那种去坚持。
啊，我需要学，学伟你要教我。学伟你举个例子好不好，你怎么被破碎的？
好，例如说一个小故事，就是以前跟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呢婆婆家住二楼，那有一次我们回家的时候看到楼梯间可能有所谓狗大便那一类的，好，那婆婆就说啊，我们要来洗楼梯，说好，那洗楼梯，那我就想说从应该是从楼上往下洗嘛，对，那婆婆就说不对，是要从楼下往上洗，然后我说哎，怎么会呢？我说妈，那个脏水会流下去，我们应该是由上往下洗，那我婆婆说不对，只要由下往上洗。后来我就对自己的心说，我不是要帮婆婆吗？那我就顺着她做好了，好，她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所以我就真的从由下往上洗这样。对，可是后来我听到我的婆婆跟她其他的儿女就说这个学伟真是的，好，我说要由上往下洗，他竟然说要由下往上洗。对，像这一类我觉得简直是颠倒
是
非黑白的。对，那像这一类的例子对，有很多，那我都学习，好，我就接受，那这是上帝给我的环境，对，
你所谓接受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为自己辩解。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哇好闷哦，全要吞下去，会不会内伤啊？
是啊，开始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觉得你们怎么都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好委屈，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好委屈，然后后来我觉得上帝一步一步的在给我一些新的眼光，然后上帝，我记得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没有出路了哈、嗯。我那次祷告，我就是想说，我在婆家，我服侍公公婆婆，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还是被他们说得很难听、
嗯。
那可是我就眼看着我娘家的父母亲，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两家住很近、嗯，眼看着我娘家的父母亲，他们也有一些需要。
嗯，
好，那我就想说，我反而不能去帮助他们。
嗯，
我反而心思啊、力气啊，全部都在公公婆婆家。
嗯，
然后后来我记得那一次，我很感谢神，就回应我说，回应我两句话。第一个就是，女儿，我爱你。
嗯。
上帝就是这五个字就让我痛哭流涕，为什么？我有被了解被安慰，好，我知道上帝都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暗中的他都查看，对。然后第二句话真是安慰我的，就是上帝说你娘家有我，对，所以我就让我放下了我对娘家的记挂，那我知道我如今在婆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应当的，而且是神看为喜悦的。
是，
对，
是。
所以那个自己觉得委屈、牺牲、嗯、难过的那个心，就越来越淡。这样。
不过我听你这样分享，我觉得确实，好像你的父母亲也是比较健康一点。
嗯，
可能他们的需求量也对你的要求和期待，也不像婆家的对你的这么多的要求，所以其实健康一点的人就比较不需要别人一直环绕着他们服侍啊。
是，
那个里面需要比较大的人，我们真的就体贴他们的软弱、
嗯、
体贴他们的需要。
是、oh, 我很感谢我的父亲有一点、嗯、就是他用来安慰我的安慰他的女儿的方式，就是学伟啊，你在台湾已经很好了。我小的时候在大陆看尽了那个大家庭里面的媳妇、
哦、
多么的难做。
是，
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安慰我、
哦、
所以让我觉得让我知道说我如今即使觉得再困难的环境都不会比那个时候更困难。
但是你的父亲也真的是有很宽广的心、
嗯、
他没有说啊，那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吗、
嗯、
你不能跟你公公婆婆沟通一下吗、
嗯、
所以你爸爸没有为难你。
对对，所以我很感谢他。
是，所以你好有福哦、
嗯、
所以我想你父母也给你很深的影响，让你也可以这样体谅你婆家的需要。好，那我想最后几点我就请学伟很快的跟我们分享。
嗯，好，第一个就是他生病了，他如今是一个生病的老人，所以我们就是家人对他多一些包容，多一些体谅，即使他在情绪和不理性当中，我们还是接纳他。
嗯，
好，那第二还是爱他，然后第二个就是对照顾的家人来说，你们真是辛苦了。真的，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不容易。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我很感谢神这一段时间支持我走然后做对的事情，是神的话，有一句神的话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也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嗯、
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感谢神我是被他拣选的、
嗯、
如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
嗯、
有一天都要让上帝来使用，他要使用我去成为别人的帮助。
嗯，
对，所以如今他是在预备。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常常有的时候会对神和对我的丈夫说，夫妻是一体的，所以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嗯，
好，我也体恤我的先生，他现在做不到的部分我就替他做。
哦，
对，那再来就是我真的看见神真的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嗯、
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嗯、感谢神透过这段服侍公公的历程，虽然走得不容易，但是他使我被扩张了、
嗯、
他使我能力增强了、
嗯、
对，那为这一切我都很感谢上帝、
嗯、
还有照顾公公，我承认真的很累，而且常常会有好像快要超过负荷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不会觉得苦，那个原因是因为真的看见上帝的计划和他给我们的使命、
嗯、
所以很有盼望、嗯、做得有盼望，
所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有使命感的。所以其实最后刚刚这几点哈，就是我请学伟对所有目前你在照顾长辈的朋友们给的一些鼓励，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他是生病了，
是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些反应，我们就要对他们多一点的怜悯和包容。然后第二个，我们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好，然后下面呢就是其实耶稣知道你的困难，所以你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向耶稣寻求，向神寻求随时的帮助，然后你的配偶，你跟配偶是一体的，所以他做不到的你就帮他做，甘心乐意的做，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体，所以不要计较说、哎、他又不是我的父母、哦哎、他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他做不到的你就帮他补上、然后学伟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会让你得益处、我们也是带着使命来做这件事，我们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会是突然的，所以我们透过学伟的故事，我们也真的是鼓励每一位在照顾长辈的朋友，上帝与你同在，你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的这些暗中的付出上帝都看到都纪念，
是
你在天上他要给你赏赐，可能在地上你觉得很苦，可是耶稣说你坐在你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我们非常谢谢学伟的分享，
谢谢冯姐、
那我们也请听众朋友等一下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其实前面两次呢，学伟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了，在陪伴生病的长辈的过程里面，他们夫妻所面对的挑战、那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是有哪些真理的原则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段真的是很辛苦的这段期间哈。那今天学伟要来跟我们分享陪伴生病的长辈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啊，具体的做法。所以学伟你好
啊，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你就跟我们说，在照顾你公公的这段时间里面啊，公公是因为失智，
是
啊、然后也有忧郁症，是不是？
对，忧郁后来又转躁郁，
躁郁，所以其实。自杀了15次
、
十五次的好难想象、每天都担心他今天又会有什么行动、
是，
所以、那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具体做了哪些陪伴公公的事情，我想听众朋友听一听也可以、自己也会有一些点子说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啊。所以来你跟我们说你们做了什么。
好，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陪伴我公公这整个历程。好，那我记得之前我跟我先生我们就讨论过公公婆婆晚年的时候的照顾。好，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讲的就是我们的界限要很明确的设立。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跟婆婆的话我们都是女性，所以 OK、婆婆的晚年我们是可以贴身照顾的，没问题、但是公公可能就不方便、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讨论的结果就是到需要的时候会请外佣来协助、这样、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事先已经在家人里面啊，或者跟我们的配偶已经说好，
建立共识。
对，媳妇我可以照顾婆婆，但是对于公
公
的贴身照顾，我们就要请比较
专业
的人，
他们专门受训练的人，对，比较合适。
所以这是第一个，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那可以省去很多无谓的一些冲突，好，或误会。那对，那第二个呢那请外佣之后呢，就是我发现其实蛮重要，就是照顾外佣他的需要、他的身心的需要，这样子。好，其实包括身心灵啦齁、的需要。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认为我们对他好，他也会对我们的家人好。好， 那这是一个我自己里面的信念。那后来我们请了外佣，那旁边有很多所谓一般人的世界价值观，好的照这个跟外佣互动的方法，好，那我听了，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是想说我要进到内室，很谨慎的跟上帝祷告，我要用上帝的方法，所以因为我心中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于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告诉我两段经文，好，一个是记载在以弗所书6:8-9，另外一处是哥罗西书3:23-4:1，好，那边都讲到做仆人做主人，那我知道圣经是读给我们自己听的，所以我就看主人的部分，那上帝特别提醒我说我们做主人的要想他们与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只要尽力做好我做主人的部分，那不能威吓他们，好，然后要公公平平的待他们这样子，对，所以感谢主，我就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了，对，所以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要去照顾这些照顾别人的人，哈，
是
他们是 caretaker， 他们是照顾我们家人的人，所以我们也需要让这些照顾者他们得到身心灵最好的照顾，
是，
所以你刚刚说不用威权，不威吓他们，公公平平的待他们，其实也是要爱他们，
对，
也是要为他们着想，
是，
他们也是有人权的，
对，对，
所以其实学伟你们好棒哦，你们也为他祷告，甚至现在还在想说可能过年的时候把他的先生小孩都邀请到台湾来过一个礼拜度假，
对，
让他们知道妈妈或者太太在这里做些什么，还认识他的老板，对不对，就是认识妈妈的老板，然后你们也夫妻愿意甚至出钱出这个旅费，
是，
然后让他们来这边过一个舒适的假期，哇，有这么好的老板哈，这个真的是让外佣感觉到他是被爱的，
是，
他是被感激的，
对，
他是被尊重的，他是被善待的，
是，
那我想要他甘心乐意的有的时候承受你公公的一些脾气啊情绪啊，
是，
我想他也会多一点的宽容和包容，
确实，对，我在这里稍微分享一下他刚来，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那段时间因为气候环境上面的不适应，所以有几次他生病了，然后我送他去急诊，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带他到急诊的时候，那时候医生为了要给他打一个针，好，为了是帮助他可以平静他的情绪，这样医生要打针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神好害怕，好大的害怕跟恐惧，仿佛他还抓着我的手说太太不要，太太不要，仿佛那针打下去好像似乎是会要了他的命或什么样的，所以站在他的立场想，是他们离乡背井到异地来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对，让
他可能不晓得，是不是会要他的命哈？
是，确实，所以他那时候好害怕。
你们有什么阴谋没有？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们听过什么外佣怎么样不没有善待主人哈？但是站在他们立场，他们在他们的家乡也听到很多我们这边主人怎么样没有善待他们的地方。
我相信，
对，
是好，所以这个重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对外佣好，
是，
好，还有没有，
对，好，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重点是我们就花时间带公公固定的去看医生，好，回诊，并且像我公公因为是失智，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做一些测验，大大小小的评估测验这样子，对，那这个我们都会陪伴，那
所以看病的这个部分还是要家人自己陪，真的是比较妥当，
是，那确实外佣他们照顾好是一回事，但是因为语言文化上面的不通，
对，
所以跟有时候跟医生的互动可能会有一些落差，这样，对，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像我公公每一次的拿药跟装药， 好，一个礼拜装一次，一定都是我亲力亲为。
哦，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药这个部分也很重要，万一出了差错，我们不能怪说别人的疏失。
嗯，
对。
嗯，确实是这样。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爸爸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会去美国跟我姐姐换手。那每次换手的时候呢，我姐姐就会把我爸爸要吃的药都跟我详细说明。
是，
我发现还真的有点复杂呀。什么有的是只要早上吃，有的是早晚都要吃，有的是只能中午吃，有的是要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还要饭后十五分钟吃。哇，我听了头都昏了。哇，我姐姐真的是要给我写密密麻麻的一张纸哦。其实我爸没什么，我爸爸还不是有什么病的人，他只是年纪大了哈，吃一些什么降血压的药啊，然后有什么开胃的药啊，降血糖的药啊，反正都会有一些。我觉得这个你要外佣，然后又是语言不是那么流
通，
对，那么流畅的，真的他听了他头都昏了，他能记得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要能够帮他做多少就帮他做多少，
对，
尽量清楚不同的盒子，或者全放在一个格子里，或者怎么样，
对，
就是要清清楚楚的。
对，
因为
是我自己心里面是有分那个轻重，好轻重。那我觉得像打扫、贴身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个请外佣做，我都尊重他。OK， 对对。但是像这些
看病、
像药、看病、
拿药、
对
分药
是
这些交代要交代的非常清楚。
对，
好，再一个还有没有？
好，再来就是陪公公外出。好，陪公公外出。那关于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譬如说像周间就是所谓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那我们的外佣就会陪公公早晚哦，早上下午好，都分别会带我公公去一次公园散步。好，那后来渐渐的我公公失智的那个状况越来越明显，所以就是我们有申请了到老人日间照顾中心，所以我们的外佣就每天带着公公到老人日间照顾中心。好，那到周末的时候又带他到教会。对，
就是你们会带他去教会。
对，
是，
对。
所以我发现这个每天出去有一点户外活动，其实对老人家尽量能做到就做，
是
好，外出让他离开原来的那样的一个很好像很封闭密闭的一个环境，出去透透气再回来。你公公甚至一天两次哈，我觉得非常好。刚才学伟已经给我们五个很好的具体的做法，那继续，我们还有五个哦。
好，是，谢谢冯姐。对，那接下来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请外佣每天周间好带我公公出去。好，那周间的晚上呢就是我们家人的时间。好，那我们也知道老人家其实他们不管有没有生病，其实他们最看重家人回来，儿女儿孙回到家一起团聚。
是，
对，所以我们也非常看重这个公公这个部分的需要。对，所以我们周间晚上几乎每天都会回去陪他吃晚餐。对，然后陪他聊聊，那例如他原来喜欢看评剧，我们就陪他看评剧。
是，
好，然后后来又喜欢看连续剧，看包青天，然后陪他看。然后或者是但因着他的病情变化，那我们也学习就跟着做一些调整。后来就发现我们不合适天天去看他，因为他的精神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复杂。对，那我们就调整，可能一个礼拜变成三天好去陪他，或者一个礼拜两天。然后去看他的时候就是陪他打麻将。好，这是他也很喜欢的做的活动。对，例如像这些，那我们就是不停止的跟他保持有这样子的家人的联系跟互动，爱的关系。对，那到假日呢，假日我每逢假日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最受考验的时候。对，每逢假日我就会想说要带公公到外地去。好，那我们就会
离开台北，
是，我们就会规划一些中长程的这个旅程。好，对，那 什么例如像杨梅、新竹、台中、高雄这些我们都带我公公去过、嗯、好，有的是当天来回，有的是在那边过夜这样子、嗯、对，那我觉得这些我个人的心态是像我公公，特别是他失智的这个状况、嗯、所以他们的记忆对他们来说是片段的，嗯，好，是像碎片，嗯，好，也有人说像天上的小星星是一闪闪一下，闪一下又不见、哦、闪一下不见，对，但是我会想说我们能够为父母亲做的就是让他可以经验片段的快乐跟幸福感、嗯、对，即使只有片段、哦、好，即使只有片刻，因为我知道片刻过后他就忘记了，但是没有关系、嗯、对，
哎，我听了都好感动啊！哎，我在想，我老的时候有人能够这么注意我的感受，哇，实在是太有福了。所以你公公好有福哎、嗯，
感谢主。
是，所以周间的晚上，你说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次，会陪他吃饭，全家一起回去。然后周末你们就会常常安排这种外出的行程、嗯、
对，
嗯，
是
让他就算那一刻感受到快乐，嗯，
就够了，
很足够了，他不一定要记得，因为他记不得，
对对，我自己是把那个期望放在我们前面付上的代价，所有代价只要他当下那一刻、嗯、他觉得满足了就够了，就值得了，
真好、嗯、好，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就是关心我公公他身心各方面的需要和变化，
其实你在这里指的是观察，
对、啊、观察，
你会观察，
对，
因为他这个病情会一直有变化，
对、嗯、对，所以例如就是听他说，即使他说的不是事实、嗯、即使他说的是天马行空，他自己想的想象的情境、嗯、就是听他说，然后呢有时候逗他开心，嗯，特别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我的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嗯，我觉得他们真是太优秀了，对，他们真的是极尽所能的，嗯嗯，我想说以前24孝里面有讲老来子、嗯、逗父母亲开心，
是，
我觉得他们父子两个真的就是这样逗爸爸、嗯、逗爷爷开心这样子，对，那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是看公公的信件，那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嗯、但是是我公公非常看重、嗯、他希望我们能够看他所写的信，
哦，他还在写，
对，嗯，那他但是他写信的内容跟我们平常想象的跟我们平常状态不一样、嗯嗯、好，里面可能都是骂人的好，特别是所谓主要照顾人，好，主要照顾者被骂的是最多的、哦、
那就是谁，
我先生，
你先生、嗯、
对，那所以呢就是虽然是里面有很多不堪入耳的话、嗯、但是因为我想这是我爱我的公公我能够做的、嗯、他希望我们看我就看、嗯、但是我知道这个人看进去了可能会影响、嗯、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替我先生分担就替他分担，所以后来的信件我就没有让我先生看、嗯、就我来看，那我看的目的就是希望像刚刚冯姐提的就是观察他的一些变化、嗯、观察他心里的需要，例如某一次看到信件很多很多无厘头的话语里面、嗯、诶出现一句，他说他好久没看到好久没看婆婆了，他很想念婆婆、嗯、想上坟去看看她这样子、嗯嗯、对，那我就知道他心里头最近想去看，我们就会陪他去看，安排、
想去看他的老伴，就是已经过世的，
是、
你的婆婆哈，等于是他的妻子，已经过世的妻子，
对 对，
所以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哎，你就说这是他心里面有的想法，
如果我没有看信、嗯、我就不知道，嗯，因为平常听到他讲话都是生病的状态讲的，
很负面的骂人的话，
是，
哇，学伟你好细心啊，真是好媳妇、
感谢神，
嗯，所以关心他的需要，观察他的变化，
对，
那有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些非常可能就是恶化的很快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嗯、可能也要跟医生讲是不
是
要调整药物，
是，嗯，对，调整药物，那甚至是有几次经验是他已经急速那个情绪急速变化到很严重、嗯、我们就向医生申请住院、这个都是有的，
是，
对，
好、嗯、还有没有，
好，还有呢最后两点哈，就是 为他祝寿
啊，
好，为他祝寿。例如像去年是我公公90大寿，
嗯，
对，那我们想说一生人的一生有几次90岁呢？
没有，就一次，
对呀，是，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是，
对，所以我们就决定要给公公安排90大寿，
嗯，
而且3次宴客。
哦，
好，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对象，
嗯哼，
对，那一次是家人，一次是教会，一次是日间照顾中心的长辈，
哦，是，
对，
是，
对，然后让，因为我刚刚有说过，我们做过以后，公公会忘记，
嗯，
所以3次是增加次数，增加他的记忆，这样子，
是是是，
对，那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祝寿过程当中，我还请他的儿女们，好。嗯，就是写感念文，
嗯，
对公公，
嗯哼，
对，那我在这边就分享一下我先生，
嗯
他所写的，
他是不是也公开念出来？
是，
哇，
我们就在祝寿的场合，
大大的尊荣公公，
是，
嗯，好，你先生写了什么？
啊，我先生他写了一封是，他的信封呢，信封是给我超级好爸爸，
嗯，
感恩信，
嗯，
好，他，我觉得我先生好棒。他在现在公公有很多不理性的状况底下，他还可以对爸爸说出这么多感谢的话，
嗯哼，
好，他说，爸爸，谢谢您给我们全家人享受过高雄市的豪宅，
嗯，
有美好的童年，
嗯，
谢谢您在1968年与嘉义埔子每天下午买鸡腿给我吃谢谢您在1971年我初二的时候每天晚上花50元让我去医喉咙，
嗯，
好，那时候他喉咙不好，
嗯，
对，谢谢您让我15岁重考，又不坚持我读高中，让我能够读海专，所以我先生，嗯，他度过了很愉快的，
嗯，
青少年时期，
是哦，
是，对，然后谢谢您在家境百般困难时，
嗯，
仍然泰然处理大风大浪的逆境，
哇，
好，
嗯，
那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谢谢您我新婚的新房，您也为儿子刷油漆，
嗯，
谢谢您在儿子创业的时候给儿子的建议，就是人挪活树挪死的一席谈，
哦，好，这个有学问，没关系，继续
谢谢您保护以撒，就是我儿子，好，嗯，他的孙子，谢谢您保护以撒，使以撒真知道您是一位好爷爷，
嗯，
好，如此的爱他保护他，
嗯，
啊，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小的时候，我先生要管教儿子，
嗯，
爷爷就在后面抓起那只杖你要做什么？你打土匪啊对，那让孙子感觉到，哦，好被保护，有一个这么
好的阿公，
对，这么好的爷爷，
阿公是他的靠山，
对对，然后最后先生说，恩情四海无以回报，永名而心，您真是我的超级好爸爸，谢谢您，嗯，
我想你公公一定好被尊荣，就那一刻他感受到被尊荣，虽然可能之后也忘了，好不好，
对，那我也要特别提，我也非常以我的先生为荣，
是，
对，我觉得他这样子被自己的父亲数落，他还能够写出这样感谢的信，嗯，
太好了，嗯，好，最后一点你们做的是什么？
好，最后一点我们做的就是全家福，
嗯，照全家福，
是，照全家福照片，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神，可以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嗯，
那我公公90岁大寿的这样子的机会，然后让四个儿女，其实他四个儿女有一对儿女都在国外的，
嗯，
对，所以平常要聚集在一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嗯哼，
好，不是少了这个就是少了那一个，
嗯，
对，所以这次是上帝非常大的恩典，四个都到齐，
嗯，
所以我们拍了一本厚厚的全家福照片，
嗯，
那我就在家里刻意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嗯，
然后让公公每天看，
啊，
对，其实这个对于情绪波动很频繁的公公来说，这个非常好，
嗯，
非常好，那每次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好像突然忘记前面的情绪然后就暂时沉浸在那个快乐里面，满，
哦，
足里面，
是，
他常常挂念说国外的儿女很久没见，
嗯，
可是看到这个，哦，他们有回来啊，
对，
我都忘了 我都不记得了、嗯、但是他好开心。
是，
对
对，所以对老人家来说，我们把一些照片
是、
尤其是子女的或者是孙辈的照片，放在他随手或者随处可以看到的地方、嗯、对他们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他们跟现实能够连接 的,
是的，
也让他们心里感觉到很被安慰，
是
很被爱、嗯、哇，你看成群的子女孙儿这样子围绕着我，
对
对、嗯、
对，所以感谢主。那我还在加最后一点、
嗯、好，
就是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
嗯，
好，因为我们很难避免，就是长辈走到最后一段，我们可能有一些有一些专业上面的疾病的照顾、
嗯、
是超过我们一般人照顾的能力。
嗯哼，
对，那必须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
嗯，
好，
嗯，
那所以像在寻求专业协助的过程，我们曾经去找喘息服务，好、
嗯、
那找到一些机构，然后或安养中心、
嗯、
即便是暂时的、
嗯、
可是我们的经验是，当我们一跟对方提到说我公公曾经有15次自杀记录、
嗯、
对方都不敢收。
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遇到挑战跟困难、
嗯、
对，所以现在目前我公公是感谢上帝，他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地方、
嗯嗯、
对，他们也愿意收、
嗯、
对，那非常非常感谢神。
嗯，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
嗯
啊、就是对长辈的照顾其实是还真的很好的。
是是，
对对、嗯、越我们台湾的政府啊各方面真的是越来越看重这一块。
是，
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啊、否则整个家有的时候也会被拖垮甚至脱序。
对, 对，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子女来说有的时候是、嗯压力非常大的。
是
啊、所以但是我看到的是学伟还有你先生对公公的爱、
嗯、
对他的尽你们所能的提供给他照顾，我相信你公公是感受在心里面啊、他是很有福气的，他也很感谢你们对他的付出。好，那我想我相信我们今天这样节目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给你们的帮助。